弟兄姊妹早晨，在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都是这个施提法事工的推介和招募的主日。上个星期开始了接受同工的报名，今天呢这篇的信息和稍后间都会有一个的有个嘅影片播放系关于呢个嘅事工嘅，而下个星期亦都会有一个嘅见证分享。当我哋讲到话要去关顾、去探访喺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嘅时候，无论教会内、教会外，都有好多嘅人系需要关顾、需要去关怀同埋探访。当我们要思想关怀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人想回这篇主耶稣的教导，一个所谓好撒玛利亚人的教导。因为这个教导相当之多人认识，并且有个 term 叫 Good Samaritans， 即是好撒玛利亚人，就形容一些呢路见可以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情况，即是你遇上一个陌生人，你愿意停下来帮他的，就会称为一个叫一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么让我们再看这段的经文去思想何为之主耶稣所要求的关怀，亦都同时让我们去明白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做去关怀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这件事的发生是有一个的律法师，他起来要试探耶稣，可能这个律法师即是一个文士，一个在耶稣的时代一个精通律法的人。他呢就可能在耶稣的群众当中听耶稣讲到，突然间他起身，跟着就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作什么去承受可以承受永生呢？当他去问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是一个试探耶稣的心态，圣经说他是想试探耶稣。当时相信耶稣是刚刚出来去传道，他受群众的爱戴，很多人愿意去听他的讲道，也都很多人去求他的医治。当他这么受欢迎的时候，他的背景就令人很好奇，这个的夫子，这个称为耶稣的人物是哪里来的呢？他的教导、他的立场是属于哪一个的所谓党派的呢？他会不会是来自某个党派的呢？所以这个的文士就问耶稣，我该作什么去可以承受永生？因为永生和复活这个题目是一个当时都很被争议的题目。当时犹太教有两派，一个是法利赛派，一个是撒都该派。这两派的人呢，对于复活和永生有很不同的看法。撒都该人他们是很多是祭司来的，他们很多的工作都跟圣殿有关系，而同时他们也都不相信有复活这一回事。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他们不信人有灵魂，他们不信灵魂不灭，更加不相信天使这些观念。而这班的撒都该人，他们在政治上面跟外邦人、跟罗马政府非常亲密。但是同一时间，另外刚才所讲的法利赛派，他们完全相反。他们当时是一班很敬虔守律法的一个的犹太人、犹太教党派。他们坚持要守律法，保持圣洁，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跟外邦人那些视为不洁净的人保持距离。他们虔守律法，而同时他们更加相信有永生、有复活这一回事。所以这个的文士他问耶稣说，我该作什么去承受永生的时候，就是想摸耶稣他的底。究竟他这个夫子不知道他哪里来，他这么有权柄讲道的时候，他的立场是属于撒都该派啊，还是法利赛，或者是其他的党派的呢？这样。所以这个试探并不是说想害耶稣什么，但他是想了解耶稣他的立场。他就问耶稣，我该作什么可承受永生？ 但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很刁钻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问到一个当时很关键的问题，承受永生。而这个的民事，这个律法师用上承受这个字，表示出当时的犹太人有些人对于永生的想法跟我们现在可能很不同。我们一般的信徒看永生都想到就是福音，哇，信耶稣就有就有这个的救恩，就有永生了。很多人想到，或者在我们信仰以外的其他的信仰的人，都会以一个的赞取的观念去看永生，就是说，我要做些什么去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呢？我要做些什么可以呢去交换？无论你在佛教也好，看回教也好，那个观念都是差不多，都是说要靠好的行为去换取神的救恩，有好的行为去跟神去做交易，得到神所赐的这个的永生。但这个夫子，这个律法师，他不是说，我用什么可以赚取永生，他说我可以做什么去承受永生。承受这个字的意思即是表示是继承的意思，就是说我身为神的子民，我已经是蒙拣选的一个人，属于神 的子民当中的一份子的时候，我应该是承受，应该是继承永生的。为什么我好像我和很多人都得不到这件事的？究竟怎样才可以真正得着这份事？就是说他不是说他怎样去交换，他是应该得到的，但是怎样可以实现这个应许？怎样可以实现神对于他的子民这个的承诺？即那个观念就类似一段经文，想跟大家做一个例子的，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这里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即同样地讲到承受这个字呢，并不是说去要怎样去跟神交换神的赐福。彼得都说，当他用承受这个字的时候，表明说我们基督徒已经是蒙召，已经有那个的呼召，已经有那个的神那个的拣选。但是当我们被神拣选了之后，我们怎可以即是领受这个福气？已经有这个身份了，但是怎可以实现这个身份应该有个祝福呢？而彼得话就要去呢，要宽恕啊，唔可以报仇啊，要祝福人哋咁样啊，去祝福别人，就系我哋承受福气嗰个嘅好关键嘅一件事情。所以呢度呢个嘅律法师问耶稣嘅时候，我点可以承受永生嘅时候，佢其实可以话用一个今日嘅我哋今日嘅一个嘅问法，就系话啊，我已经系基督徒啦，我已经咧信耶稣啦，有这个救恩，罪蒙赦免了，但是圣经说有丰盛生命，我怎样才有这个丰盛生命呢？这个是一个现代的问法，意思跟 当时这个的律法师差不多。怎样可以承受永生？我怎样可以承受神的福气，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当主耶稣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的回答反而问翻呢个嘅律法师，佢话律法上写嘅系乜嘢啊？你念嘅系乜嘢啊？呢个律法师佢系精通律法嘅一个人，而耶稣问翻佢律法上写嘅系乜嘢，你念嘅系乜嘢嘅时候，即系考翻佢转头。但系呢个律法师佢嚟问耶稣一心系想试探耶稣个底噶嘛？所以他明显地没有将他的立场讲出来，他用回耶稣在其他地方的教导去回答耶稣的问题。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都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回答，如果你大家熟悉圣经的，你大家熟悉圣经的时候都会知道，在其他的场合耶稣都讲过类似的说话。有一个嘅文士问耶稣律法嘅总纲系乜嘢嘅时候，耶稣就话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亦都爱人如己。 有一次有个嘅年轻财主问耶稣点可以得着永生、承受永生，耶稣都要叫佢守诫命，同时要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回答是取攞翻耶稣平时在其他地方的教导去答翻耶稣。这个是耶稣所同意的律法嗰个嘅总纲所在、精华所在。当这个嘅文士咁回答之，这个律法师咁回答之后，耶稣再冇任何补充啦。耶稣就只系话：你照样去行，就必得永生。咁样嘅回答令到呢个嘅律法师有啲丢架。点解啊？若果佢个问题嘅答案可以喺律法当中揾到嘅时候，而呢个嘅律法师系一个精通律法嘅人，佢应该知道答案嘅，佢应该唔使问耶稣嘅。但耶稣就系话，答案喺律法嘅里边，你只要行出律法就得到嘅时候，佢显得有一啲嘅。问得多余，于是他就不肯收手，就 问耶稣，那我怎么可以如果你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谁是我邻舍呢？他一定要耶稣讲出一个答案，用到可以明白耶稣他的背景是什么。不过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让他停一停，当我们想一想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的时候，虽然是一些这个律法师想试探耶稣，而耶稣是不断地去跟他过招的一个对话，但是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去爱、去爱人、去关怀人，是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信徒应该有的本分。因为都这个律法师说怎样去承受永生的时候，而我们刚才提到承受这个字是讲到一个已经蒙神拣选、蒙神呼召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得到 的一样的事情。你和我都是基督徒，都是已经是蒙神拣选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个的丰盛的生命，我应该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是耶稣他很同意这个律法师的回答，要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要去行出律法的总纲，要去活出律法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就是去爱，要去爱人，要去爱神。究竟爱这件事是不是只是一个的律法？很明显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里面指出，爱并不是单单是律法，爱同时是福气，是祝福。让我们看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得救领受圣灵之后应该得着神所赐的恩赐，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来的。但很奇妙地，当保罗 要去列出圣灵的果子那个质素的时候，他第一句就讲了什么？仁爱、爱心。爱心既是律法，爱心也都同时是这个圣灵果子的时候，即是爱心本身让我们明白到律法不单止是神的要求，律法不单止是神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律法本身是引导我们去得着神赐福的途径。因为律法本身除了讲出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之外，律法本身是引导我们去实现、去履行神那个丰盛生命的途径，而那个过程是带来喜乐。 所以在加太書裏面，保羅說到聖靈的果子的時候，第一是仁愛，而第二就是喜樂，是一個豐盛生命的描寫。即是说，当我们去愿意去行律法的时候，当我们是愿意摆上自己，靠着圣灵的帮助去行出神认为什么是对，我们不去行什么神认为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我们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带来喜乐，带来和平，让我们显出温柔，显出良善的质素。而更加保罗说，这些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因为出于律法本身，完成律法的要求而带来是神的赐福，一个生命的改变的时候，这些事情 是律法不单止不禁止，是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我们蒙召的身份带来是一个很应该是领受神赐福这个的事实，但是那个方法是我们行出律法，而律法的要求要我们爱人，爱人如己，爱我们的邻舍。所以爱我们的邻舍，关怀我们的邻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谁是我们的邻舍？这个律法师他要明白耶稣的立场的时候，他就问究竟谁是我们的邻舍。刚才讲到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他们两班人对于邻舍观念很不同，一班人是我帮人为污秽的不去接触，要保持距离，另一班人他是亲罗马政府亲外邦人，究竟谁是我们的邻舍？在那个问题之下，耶稣讲了这个教导，很撒玛利亚人的教导。这个教导不单止讲出谁是我们的邻舍，实际上是指出我们应该怎样去爱我们的邻舍，怎样去履行刚才这个律法师所讲的要爱人如己这个的责任。这个教导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去，没说圣经没交代他究竟为什么要去耶利哥城，只是说他从耶路撒冷出发去耶利哥城，因为耶路撒冷是位于一个山上，而耶利哥城在平原的地方，所以那个方向圣经描写是下去，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城。中途遇到强盗，强盗将他的衣裳去剥去，可能这个人没什么钱的，强盗只有能够将他的外衣去剥去，抢晒他的衣服，再打个半死，然后就将他吊在路上面。这个的人他当时没了衣服，被人打到重伤，在路上面奄奄一息。跟住有一个嘅祭司，亦都从这条路下来，意思即系话，佢都系落去个方向嘅，佢系同呢一个嘅受害者咧，系同路中人嚟嘅，同一个方向，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城。但系佢只系一见到呢一个嘅受害者嘅时候，佢只系喺那边过去了。圣经形容他没有停低，没有思想，没有任何的挣扎，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如是者也有一个的利未人，他来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可能是从耶利哥城或者是从耶路撒冷城来的，但方向上没有交代，他也见到这个受害者，看见他之后就照样地从那边过去了。他可能的行动上，他见到前面那个的祭司这样走过去，他们都跟着照样地在旁边走过去不理他，又或者他没有见到个祭司那个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却是跟个祭司一样，都在旁边走过去。圣经没交代为什么这两个人不去停低帮助这个受害者，解经家就估计可能很多的原因，可能第一个原因就是通常是当时的常识智慧，见到前面有个人受伤的时候，都不知道强盗走了没，或者这个是强盗特登留下的陷阱， 將一個受害者打到半死，當你停低幫佢嘅時候，啲強盜出嚟將你都即係搶劫打劫埋你咁樣。即係見到咁嘅情形，呢兩個嘅人都唔停低去幫呢個受害者。又或者呢兩個嘅祭司同利未人，佢哋係聖殿當中工作嘅人，佢哋唔可以令自己變得不潔淨。如果他們去照顧這個傷者的時候，這個傷者突然間即是沒有即是過身成為了一個死人，他們接觸屍體就成為不潔淨，不可以履行他們在聖殿的工作。所以很多 的原因令到這兩個的聖職人員，當時猶太人的領袖，不去停下幫助這個受害者。而跟住有個撒瑪利亞人從亦都是經過這個路上，但是撒瑪利亞人他的反應很不同。聖經是很描寫他所做的事情，他看見他就動了慈心，見到他那個情況衣不蔽體受重傷，就立刻動了慈心。他當時是拉著一隻牲口，即是他拉著一隻驢仔或者一隻嘅即係細嘅動物咁樣，幫佢可能攞住行李咁樣，表明呢個嘅撒瑪利亞人係一個可能係有長途旅程要去走嘅人，又或者係佢係趕住做生意，成隻驢所帶得啲嘅貨物要攞去做買賣。但係佢當佢停低嘅時候，當佢去照顧呢個嘅傷者嘅時候，甚至乎佢將呢個傷者放喺佢嗰個牲口上面，帶到佢去一個旅店嗰度，徹夜嘅去照顧佢，照顧成晚之後，第二朝幫佢俾埋佢所預期嘅房租同埋一啲嘅醫藥費，先至離開，仲應許話佢會翻轉頭，佢翻轉頭咧，若果有啲咩所即係。有啲爭咗咩錢嘅話，佢會去還清嗰啲錢。表明佢係一個經常喺啲路上來往嘅人，亦都可能認識呢個店嘅店主，但佢唔介意花成晚嘅時間去照顧呢個嘅受害者。亦都意思即係話，如果佢去做買賣嘅時候，佢好可能會遲到，佢做唔成買賣。佢或者佢趕一個嘅，如果佢趕一個長途旅程嘅時候，佢都耽眠咗成晚之後，佢成晚冇瞓過，可能佢要跟住要行快啲去趕翻所耽誤嘅時間。對於佢嚟講係好大嘅付出。而更加重要嘅就係，當呢個好撒瑪利亞人佢咁樣去付出嘅時候，佢係冇計較到嗰個回報。即係當時嘅猶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們看這些撒瑪利亞人是一班被藐視的人。撒瑪利亞人 是以前以色列國的人，當亞述國去攻陷了以色列之後，將很多外邦人帶進以色列地在當中居住，和當地的以色列人他們通婚，所以撒瑪利亞人就是這些同外邦人通婚之後所生的後裔，是一班血統不純正的猶太人。而這班人都是被猶太人所歧視，他們猶太人是很不願意去接受撒瑪利亞人的幫助。即是很有可能，如果這個撒瑪利亞人將這個受害者救醒之後，這個受害者可能是很鄙視他，你幹嘛幫我啊，或者是完全是不領情，不會報答他，不會多謝他。為什麼好撒瑪利亞人他就是不計較對方的回報，不計較付出，不計較他自己的犧牲，單單是察看對方的需要而願意付出的一個人。那個行動，那個態度跟前面的祭司和利未人是完全一個對比的。祭司利未人看都不看，眼尾都不睄一眼就走了過去了。他動了慈心，願意付出時間，甚至乎他醫治他的時候，他找一塊布去幫他包扎傷口。有些學者就會說，哪裡有一塊布呢，可能是從他衣服身上撕塊布出來幫對方包扎傷口。 完全是不计较自己那个的 要付出和牺牲的行动。爱是不计较自己的牺牲和付出，爱是不去想自己先，是想对方先，单单是思想对方的需要，单单是以对方的需要为出发点去行动，这个是爱的行动。而最讽刺的就是在这件事的里面，祭司和利未人是那些熟悉律法的人，他们是那班应该深深明白到律法的要求是爱的一班人，但他们都没有去爱这个受害者。你可以想象，若果这个受害者他被强盗即是抢了件衫之后打到半死在路上面，当他若果未昏迷之前见到有个祭司经过，哇，一个祭司是熟悉神律法的人，一个敬虔的人，是我们的宗教领袖，很应该会帮我的，但他走过了不帮他。一个利未人是这样，哇，利未人在圣殿工作，帮祭司做事，负责献祭的事情，也都是熟悉神的律法要求的人，他是这样走过而不帮我。当有两个是他认为很有希望可以帮他的人都是走过不会帮他的时候，这个的受害者当时有什么心情？可能是一个绝望的心情，因为最有希望那两个人都走过不帮他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希望？跟着见到一个撒玛利亚人走到埋来，因为撒玛利亚人走埋来的时候，他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的了，他怎么会帮我？怎知一个他不抱有希望 的人竟然愿意停下去帮他，一个本来是绝望境况当中，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行动，出于爱的行动，让到这个受害者他重新得见有希望，希望令到这个受害者他相信他前面还有路可以行，他还有生机，他不是到了绝路。希望是我们人去前进的力量。有幅相想大家看看，这个癌症的儿童，他肯定受了一些治疗之后头发甩晒，但是他有没有希望？他有希望，他很盼望他能够好翻，很盼望能够重新去长出头发出来，他等不到，他望着块镜的时候用支笔将头发画在他的那个反应上面，他盼望去痊愈，他盼望去重新去长出头发，但他的盼望在哪里来？他的盼望在哪里？在较早前我们约上一团看过一套微电影叫做《陪着你走》，这套电影是由香港综合肿瘤中心所拍摄的一套微电影，那一对的父子，个仔患上了癌症，而因为这个病症带来给家庭的冲击，这个父亲就是驾的士的，所以呢当这个仔患上这个癌症的时候，这个仔在他的脚那里呢患上了这个叫骨肉瘤的一种骨癌，是一种很容易扩散和很容易致命的癌症。那这个父亲为了他仔医病，经历到无论经济上，无论他那个身体和他的体力和时间的严重透支，他愿意说跟医生说，只要将我仔的病医好，他愿意倾家荡产，他愿意走多几，即是他愿意走多几间的士，赚多些钱， 为个仔医病。佢一落更之后就去医院探望佢个仔，照顾佢个仔。佢严重缺乏睡眠，佢连食饭嘅时候都可以瞌着觉。当佢好辛苦同个仔去面对治疗嘅过程嘅时候，佢个仔个健康质素不断嘅下降。到最后那个嘅化疗做完之后，医生话要做一个嘅扫描，睇下嗰个瘤有冇缩细。如果缩细嘅时候可以进行切割，如果唔缩细嘅话切割唔到，就等于为呢个嘅病宣布咗一个嘅好绝望嘅结局。当呢两父子去等待呢个最后嘅扫描结果嘅时候，电影是充分描写出他们两个人那份的无助。那个结果不到他们控制。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好，他们不知道明天带来什么。癌症是一样东西，我们人是没有把握面对的事情，或者是一样我们人不可以掌控的事情。故事虽然是以这个大团圆结局，个仔当然好翻，但是在这个电影的最后尾结局的时候，制作中心为了可能将盼望赐给睇的人，所以这部戏临完的时候有一句说话在荧幕上出现。这个说话就是这么说，他说不要失去希望，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这个说话明显地是可能编剧想鼓励患癌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庭不要失去希望，因为希望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有希望人就自然愿意去前进，有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我们会去尝试到底。但是这个说话我觉得很讽刺的，就是当一个人他不信神的时候，他希望来自什么？不要失去希望，因为你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当一个人他没有神的时候，他不信神的时候，他的希望是来自他不知道明天有什么发生。基于无知的希望，基于不知道的希望是什么希望？是一个很不实在的希望，是一个很虚无的希望。但很多人是靠着一些虚无的希望去面对前面的路。这份的希望有多实在？这份的希望可以怎样帮到这些人面对困境、绝境当中那条难行的路？但是当人他们不信主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抱有这份希望。但基督徒不同，我们的希望不是来自无知，我们的希望不是来自我们不知道明天有什么，我们的希望是来自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希伯来书第十章廿三节这样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希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是基于神的应许，而这个神是信实的。这个神他说过的东西是会兑现的，这个神他是信得过的。你想想，我们基督徒有个希望是多么实在，因为我们的希望不是基于一些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的希望是基于我们的神是一位实实在在又真又活的神，而他的应许是必定会承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更加有这个前进的力量，而同时我们有这个责任 当我们说要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应该藉着爱心的关怀，将这份希望带给没有盼望的人。使徒派事工就是这个一个事工，希望训练基督徒带着爱心，不理自己的付出，单单去注视对方的需要，而将一份基于神的盼望去带给这些是将盼望放在不知道的人的身上。我们本身可能跟那些的人没什么不同，我们同样地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一定说要知道明天神会怎样做，很多时候神未必会跟我们说明天他会怎样做。但虽然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时候，但我们的盼望是基于神的时候，我们那个的力量，我们更加有力量去前进，这件事是一样非常之真实的事情。有个牧师他有什么样的见证，这个牧师他有一次要主持一个丧礼，这个丧礼是一个他朋友的仔的丧礼，这个年轻人为了保护另一个年轻人，他将他的生命牺牲了，他的朋友被人虾，他保护他的朋友，而他自己就被这班虾他朋友的人杀死了。而这班黑黑白白的人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一班人，他们的家庭是有政治背景，有钱有地位的人，所以当地的执法机关也没有进行起诉。这个律师，这个牧师要主持这个丧礼的时候，他面对着受害者的家人，面对着有些是关注这件事特登来参与丧礼的一些的社区人士，他不知道怎么说。很多人问到这个年轻人 的母亲，究竟你们怎么是不是很伤心啊，你们会怎么做啊，你们怎么去伸张公义啊，怎么去争取这个公平啊，这些的问题受害者的家庭他们答不到。他虽然是基督徒，对于这件事的发生他们没有答案，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发生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更加不知道这件事之后会不会真的被可以真的 去上诉，可以真的 叫那班作恶的人可以绳之于法，他们不知道。但当这个受害者的母亲不断被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不断去重复一个答案，他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而同时他就说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这段时间。他不断说我们相信耶稣，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这段时间。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神的盼望，虽然同样我们是不知道前面是怎样，但当我们的盼望是基于一个我们所信实在又真又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那份盼望是真实的。所以做关顾工作就是将这份真实的盼望去带给那些他们表面上好像有盼望但他其实是没有盼望的人，帮助他们去面对同样地我们不知道的明天。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我们蒙召的本分应该去爱人如己，而爱让我们去将盼望带给有需要的人。我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你来到世上为我们钉身十架，就是将盼望带给我们这班有需要的人。当我们得到盼望之后，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去履行我们蒙召的本分， 让我们去爱人，去施予盼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神你赐的福气。求天父带领保守，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各位弟兄姊妹，请我们同起立，我们一起唱学校主爱，接着一首诗歌来到回应刚才神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挑战。